谢谢 Ruth。 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请低头，先我们祷告在神面前。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宝会使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夫妇敬拜你，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等候你自己向我们所说的话，你的灵亲自感动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难处，也知道我们心中的重担。你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今天早上我们中间心中有伤痛的，心中有无奈的，心中有挣扎的，心中有不知道如何去处理的，心中有灰心的，心中有喜乐的，心中有盼望的，我们都来到你的跟前，都是你所爱，都是你所珍惜的。我们在你面前等候你的时候，愿你用你的光亲自光照我们，用你的圣灵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我们的今天早上完全被你所得着，而我们的心中也再一次得着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愿你恩待以下这段时间，让我们在主你里面体验到你的爱对我们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感动我们，激发我们。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当主耶稣向着哥哥他山走的时候，他一步一步的接近，他心中所难过的不是他要将受到多少的苦难，他所犹豫的不是说他将会受到多少的羞辱，他心中的难处是看到他所爱的每一个人有何等的罪他将要担负，看到属他的名如何的离开神，如何在那一种的环境中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天一天一天的暗，但是主那心里面一天比一天光明，因为知道在那一天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黑暗都会被除掉，所有的捆绑都得到自由。这是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这是你，这是他为我为你所做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在这一段欲苦其中间，我们与主同步走过这条路，不是我们钉十字架，但是我们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就算每年一次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安静看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事情还使到我们的主伤心的，什么使得我们的主再一次觉得为什么我已经让你得胜了你还是失败。愿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愿神的灵提教导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一段时间，李牧师说这段时间我们所讲的主题是整装待发，其中最很重要的一个第一个题目就是选择是哥林多前书，是讲到一个在多元中的一种的合一啊。我想猜一猜，我不是猜一猜，我想我们中间，我就用我们中间所做的大家的出生地来算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在长江以北，中国长江以北出生的，可不可以请你举举手？长江以北的，长江以北的，啊，你就不知道长江在哪里了，不会吧？好，谢谢谢谢。长江以南的呢？也很多啊。好，谢谢谢谢。有没有在香港出生的？好啊。台湾出生的，感谢主。好，有没有在沙巴出生的？不是，马来西亚出生的，东南亚出生的，日本出生的，韩国，欧洲， 澳洲、美洲，我也还没漏到哪个地方呢？非洲。你知道吗？我大概在普通话施工中、国语施工中大概有20年服侍的时间。我最 enjoy 呢，就是在普通话的服侍中间呢，我们有各地方的人在的中间，我们一起参与，一起服侍。我在广东话的施工也服侍了有20年，但是广东话呢，讲广东话的一听到我的有一点口音呢，就马上讲你是不是上海人，不会讲其他的人，只会讲你是不是上海人。我一定说不是，我不是上海人，因为任何人好像觉得就是你不讲那广东话讲不正就是上海人，不对的。在国语施工中，我们有各式各样、有各个地方来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最享受的是什么呢？是大家带餐来聚餐的时候。当我们聚餐的时候呢，个人带着家乡菜来的时候呢，我们由东吃到西，由南吃到北，酸甜苦辣任何什么都有在中间，是何等一种享受！你到餐馆都吃不到这种的餐的，没有那一种的和谐在一起。这是一个普通话施工跟国语施工一个特色啊。如果你不理解这个特色的话呢，你不会珍惜这中间这种的美妙。你可能在餐馆里面你都没有机会吃到其他的省份的菜，但是在我们的事工里面你可以享受到。所以在今天的这里面，主耶稣他在他的比喻中，对于神的家的比喻里面，我很感激神，正是主耶稣这么样的有智慧的，如何他用有三样东西来比较。第一个，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跟枝子是连在一起的，有不同的枝子，有长的枝子，有短的枝子，有粗的，有细的，有各样的枝子，但是我们都是枝子，我们是属于一个树。主耶稣又用这个比喻是身子，他是头，我们的每一个肢体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得很清楚，这肢体的也是属于一体的，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肢体。然后在以弗所书讲到的更是一个圣灵所居住的殿，是一个神主住的殿，你有各式各样的配搭在中间要做的，虽然也是各个不同的中间，但是是一个合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当他的心讲到教会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多元的一种的思维，不是大家就是一模一样，乃是多模一样，全部的虽然有不同的，但是是合一的。所以在今天的里面，我这个时间里面，我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有四方面的一个提醒。第一方，在主基督里面合一的条件，然后讲到在基督合一中是有挑战我们不可以不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不可以不正视中间我们需要下的功夫。跟他讲到在基督里面合一的到底为什么，目的在哪里。最后讲到基督里面合一的途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有些经文我打上去我不一定完全会读出来，但是大家会看到这些经文中我所highlight 的有些字的话呢，是我选那段经文的重点。在我们的第一段的，在第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基督里的合一的条件，有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合一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籍贯我们是合一，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同一个出生地我们是合一，不是因为我们讲同样的语言我们合一，不是我们有同样的文化背景我们是合一。我们这个合一的主要的在哥林多的教会中间讲的，保罗讲的合一是注重三个方面，最重要的这个三方面的合一。第一个是我们都是蒙召的合一，所以在蒙召里面讲到是属于基督的。在圣经里面你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六节呢是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讲到我们是被呼召，全部是呼召做耶稣的奴仆的，我们是他的仆人，每个人都是。而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有跟我们的恩所恩从那边相称，我们蒙召的大家都是归一体。所以你跟我是神邀请我们我们向神回应，然后进入这一个肢体中间，进入这个整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在这一个层面上我们是完全是那个合一的。 第二个方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是求告主名的。在圣经里面罗马书讲，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必得救，讲的我们这一群人都是觉得我们自己不能够救自己，我们是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所以我们向神求告的时候，求神你的恩典，你的血来洗净我们罪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举手求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主耶稣的救恩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也是奉他的名去求告。所以我们不是一种社会的组织，我们乃是一种在神面前求告神的组织。我们更是最重要的，我们都认我们的基督是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在这耶稣说，我做了个榜样为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做，因为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我们要跟着他做。所以我们认我们基督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得到是永生，我们更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威严，一些能力权柄全部归于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不是你我是主，他是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合一的。大家知道我在机场在义务做义工的义务的时候，义工的时候呢，我是在机场的这个 chapel， 这个他也不叫教会，就是祷告室里面工作。在我们在机场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信仰啊，各式各样的信仰，回教、佛教，什么教都有在那个里面。我们要面对，我们所要接纳的是任何的宗教都可以进来这个门，但是我不跟他们合一。我可以服侍他们，但是我不是跟他们合一。因为合一的条件，刚刚我所说的，是以我的信心向神面前。所以我们在我当他们邀请我做这 chaplain 的时候，我第一个条件是说，我绝对不愿意妥协我的信仰。如果在这个条件之下，我愿意服侍来这个祷告室的人，但是我不愿意，我不是跟他们合一。我可以合作，但是我不合一，因为我不是跟他们同一个信仰。他们这个条件他们接纳，而且在这个条件之下，我尊重其他人他们的信仰，但是我不是跟他合一。所以这个基础很重要。我们这就所以我们讲合一的时候，不是乱合一。所有的人都在现在这社会上面很讲这个合一的时候，是什么人什么宗教都可以在一起，很多是这些是假的合一，这不是真正的合一。真正的合一是刚刚在主耶稣说的这个基础上的合一。所以在2017年我有机会被邀请到这个东欧的华人基督教，他们组成一个联会，在那个地方有东欧有16个国家，中间那一次来有8个国家的基督教的他们的查经班也好，教会也好，在这个中间有7间教会，7、8间教会一起，他们大家都不同宗派，很老实跟我讲，中间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是宣道会的，不同的宗派，而且也不同的历史在每一个中间。当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要组成这个联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跟他们提醒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个信仰宣言是可以同意的？因为你们的信仰宣言是最重要，是你们这个联会最重要的基础，不是你们大家认不认识，不是你们愿不愿意彼此帮忙，而是你们的信仰基础是什么。所以在第一天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我们用了一天的时间来大家来了研讨，写出一个宣言，这个信仰的宣言。很奇妙，我本来是认为可能会中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在不同的背景里面，我可以想象到的有不同的。它很奇妙的，这个信仰的宣言在一天之间，我们就已经把它完全敲定了这个几十一项啊12项的新闻。其实我没有在中间插语太多的话，但是呢，基本上他们这个宣言跟我们宣道会差不多，完全差不多的。所以我也没讲太多话，但是他们自自而然，大家在主内看到圣经里面，看到圣经的基础，大家就很自然而然的用同一个那一种的思想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这个我们合一。有在那个基础之下，我记得张西平牧师那时候也在那个张西平在东欧的教会里面做很多的工作，张西平牧师跟我跟胡家亮牧师，我们几个牧师在看到这个宣言的时候，看到他们的信仰宣言的时候，我们都很安慰，觉得虽然大家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但是呢，在主内他们所定下的很合乎圣经的原则，很合乎一个很正统的基督教信仰。 在第二方面，在一个多元化中间呢，是有很多的挑战，尤其在哥林多的教会，你们保罗是很爱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写这封信呢，是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是第三次他旅游宣道的时候，但他第二次的时候宣道，他在哥林多相花了一个一年多的时间，所以他对哥林多教会非常熟悉，他非常爱哥林多的教会，他也很尊敬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在那个时代里面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城市，文化水准极高，非常丰富，各方面都是首屈一指。除了罗马之外，哥林多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城市，所以在那里的人呢，基本上呢，文化水准不但是高，而且很富有，而且有一种很尊贵的感觉，觉得比较其他地方。保罗很明白，保罗也很爱哥林多教会，但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心中有很大的难处，这个他所爱的教会里面实在有很多很大的挣扎。保罗这一封信是一个极严厉的信，如果你有机会详细读哥林多前书的话，你会觉得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这一封信算是蛮严厉的一封信。如果我们看到他所认为他所站的前面，我们今天所读的前面一段经文，四到七节的时候，你又看到保罗说，因为你在他里面，在主耶稣的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你们什么都有，要钱有钱，要恩赐有恩赐，要人是有人力，什么都有，好像是赞他们，其实不是。如果你再看，继续看下去，由第五节看到第26节，你就明白保罗在写什么。第五节保罗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和知识都全备。到26节保罗说真话，弟兄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如果你不看到下面26节的，你心里沾沾自喜，以为保罗在赞我们。如果你看下去，如果你聪明的呢，你就知道他在骂你，他在批评你，他在挖苦你。保罗想，这一群人觉得很自满，我什么都有，你要什么我有什么，没有人可以跟我们比，没有其他教会可以跟我们比。保罗说，不要太快心太早，你要记得，你今天所有的都是神给你的，你原本什么都没有，不要太自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自满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人优越，在自满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不需要其他人，我不需要其他人帮我，我都可以做。这是一个阻拦，这是一个挑战。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保罗在前面第七节讲的，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这个教会是人才济济，真是不得了。看下去28节29节，保罗说，你要知道吗，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要废掉那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如果哥林多教会看到这一封信的时候，我们他自己一定很大的提醒。如果他不看仔细，他不会明白保罗在说什么，觉得保罗你还在赞我们，你还觉得我们做得很好。保罗说刚刚好相反，你们认为自夸的是应该更自卑，因为神能兴起任何的人，神能兴起任何的人给他恩赐，他能做的事情远超过你们能做的，是神赐的恩赐，恩赐是神的 gift， 是神的礼物， 不是你所有什么拥有的，觉得自夸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对于哥林多的教会，他都看到这些的阻力，这些自满，这些自傲，在每一个教会中都有，在每一个团体中都有。保罗在这一个多元的，在多元中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的错觉，就是说我比你强，我要分类，我要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我要数数你是哪一个等次的，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保罗在跟着就说，你们中间不可以分党，你们中间不可以分党，就要一心一意，那彼此相合。讲到中间分党的时候呢，这我想这件事保罗不是乱讲的一句话，因为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我们知道原来他是看听到真是有这种事情发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纷争的事情，有分党的事情。你知道吗，在一个多元的文化中间，在一个多元的团体中间，有些相当多的因素使得我们很容易的就有一种分党的趋向，种族、文化、语言、地域、财富、学问、我们的职业、政治、颜值、你有多漂亮、年龄、恩赐、智力、嗜好、个性，或者说是领导都可能。但是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你有一个几个好朋友你们就是结党， no， 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所说的结党是分党，是在一种有一种的特别环境之下，你觉得这一个小群体是排外的小群体，就其实你不能参加，你没有资格参加。我们有一种优越感，我们在这个组里，在这个组里我们觉得特别优越，其他人不能随意参加。而且在这个组织里面是有一种盲点，盲目的，我们中间不会有错的，如果有什么错我马上要对抗，因为呢我不可能有错。你看初斗上个礼拜，他做错的事情，他们一个党因为没有一个人说他做错，不能说，因为你在那个党里面，党讲什么你这样讲什么，你没有选择，这叫做党。朋友圈不是啊，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们的团契也不是，这些都不是。所以保罗讲的党跟我们所说的 是有一些分别，但是会不会做成这样的，会的。因为保罗跟着就是说中间有就很分开的，就是说我是属于谁的，我是属于亚波罗的。亚波罗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亚波罗是一个非常有口才的一个牧者。我想他亚波罗讲道可能不亚于保罗讲道啊。有人听了亚波罗就说啊，我是属他的。有的人说哎，亚波罗算谁啊，我找彼得，彼得是大使徒，我是属于他的，他更厉害。第三个说彼得算什么，我属基督的，我看你比你还高。一层一层的，你看你很奇怪的，他说我属保罗是他写第一个，因为最低的，他认为最低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分党，就是这样分别，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保罗说完全没有意义的，基督是分开的吗？谁为你定过十字架？哪一个牧者，哪一个领导，做领导的为帮你定过十字架？你受的洗是那一个人给你的受的洗吗？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你知道吗，我在我的牧会时间中间我也听说过有些的教会呢，你去了一两次马上抓着你受洗，不管你信不信的什么东西，没关系没关系，先受洗，先要总要先把你全身湿了再讲啊。有时候都不是全身，就头湿了，就是要受洗。有时候我问他，你受洗你明白你信什么吗？他说我不明白，他叫我们受洗，我受洗了。这个就好像是呢，我先把你的这个，先把你属于是属于我的啊，你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了。保罗说我不是来受洗，受洗，所以保罗这里讲的很清楚，受洗不算什么，是属于基督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受洗的时候，不是我们哪一个牧者为你受洗，是都重要，一点都不重要，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一起，因为他圣灵亲自给的洗，洗礼，那才是重要。所以保罗很清楚的明白告诉他们说，这个不是，这不是。所以保罗说我也不记得，我就可能帮了两个人三个人受洗，对来讲我不重要。 我曾经有个姊妹问我，来我们参加我们教会，因为她搬家搬到我们那里去，她再来我们教会，她说我心里有点挣扎，因为呢，其实呢，我信主的地方不在你们教会，我们信主在另外一个教会啊。她说，到要受洗的时候，她说牧师，我心里有点挣扎，我不知道啊，我想回到我的教会去受洗，因为那个教会是带领我信主的，我有个恩赐。我说没关系。那个教会我认识，那个教会一样是基督的教会，你受洗在那里教会，然后他去受洗之后回到我们教会热心服侍，在我们的群体中一样的那么爱主。弟兄姐妹，我们所要理解的是很多东西我们认为是很能够把主持住的东西，其实不重要的东西。受洗重不重要？重要。加入教会重不要？重要。但是那不是分开我们的。我经常看到有些教会叫做真基督教会，也叫真真基督教会，有叫真真真基督教会，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就是很用各样的方法分歧出来标新立异。这是保罗不鼓励的。保罗另外一个讲到我们所合一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第一个保罗说，第八节就说，你们必坚固你们的道底，叫你们在我主耶稣的日子呢无可指责。我们每个人，我们信主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台前。主说，王允志，你不明白什么叫教会合一，你在中间乱搞，你在中间的这就是分裂，搞分裂，你在中间的，你明白我吗？你不明白我说什么，这个王允志，你不明白我这个葡萄树枝子的意思是什么吗？你不明白我为你洗脚的意思，为门徒洗脚的意思是让你谦卑服侍人吗？你不明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在最后的祷告的时候就为你们多要合而为一，要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在主里面，你不明白我教的吗？王允志，你不明白在最初的教会，你看到最初教会你们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完全合而为一，同心合意的一起服侍，你不明白吗？责备呀、啊，你怎么做我的门徒啊？一次两次三次你说我都不明白。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全本书讲的神的教会，讲到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讲到这种的那种的合一，你不明白吗？我在神面前很羞愧，我们在神面都会羞愧。保罗说的是等那一天，我们希望我们站在主的台前，我们都说我们不会受到责罚，我们明白主所说的合一什么意思。我尽我的力，在神的群体中，在神的教会中，我能够维护，尽量维护我们合一的这精神，能够一起的去服侍。第二，在保罗说的目的是一同得分。一同得分这一个一同得分这一集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 koinonia，是团契的意思，所以这一个也是个交相交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与他的儿子能够相交，生命的流通。所以说如果我们合一的，我们在主里面合一的话呢，我们晓得了我们在主里面是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生命的流通，跟生命的交流。所以这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所以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 koinonia 使我们之间能够有团契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彼此的交流，彼此的流露。合一是我们彼此生命的交流，彼此生命的连接，不是我们都要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生命要连接，我们在是一体，这个是重要。所以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的目的是跟主耶稣有连接。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在这一段里面讲到，因为保罗说我被差遣是为了传福音，我不用智慧的言语，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是蛮有能力的。所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讲到有一种，当他讲到保罗说有一种人传福音呢是为了结党，有些人是不诚实，有些这些都扎针我的痛苦。但是保罗说不管是真心或者假意的， 无论如何基督被传开了，保罗都说我就此也就欢喜。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传到福音了，我就觉得福音被传开就满足，耶稣基督被传开就满足。所以再一次讲到，我们如果在一起，我们有个合一的生活的时候，是最好的见证神的合一。上个礼拜 Eric 在中间做见证，讲到 Alpha 在启发课程中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那几个礼拜我们在做这个样子给大家看，而我们是希望在启发课程中间的时候，是表露出我们教会自然的一种生命的形态。当我们有100多人一起服侍的时候，心中欢喜快乐，中间没有觉得说哎呀怎么每个礼拜一我要来，我礼拜一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没有，大家欢喜快乐的来。当你的欢喜快乐，当你乐意的一起来服侍的时候，一个没信主的望到你们就觉得奇怪，这群人真奇怪，每个礼拜一来弄那么好的东西为着我们，他们是不是闷得没事做了，怎么回事？不是，就喜欢，就高兴。所以我们在启发课程，如果你有机会看到的话，你参与服侍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中间有何等的喜乐在中间，不是说假装出来的，哎，礼拜一啊大家开心一点啊，大家要笑啊，没有的，我们就是见到就是喜欢，大家就是欢，外面进来的新的人就看到，哎呦，我好喜欢这个群体，我好喜欢中间啊他们所自然流露的，这是传福音，把福音活出来，不是单单去理解一个理论，而是生命里面觉得是不同，这是重要的目的。最后我们讲到一个福音和基督里合一的途径，在第10节我们刚所说的经句，这一节经文非常宝贵，因为这段的经文基本上是给了我们一条很清楚的道路，如何去合一。所以在这一段的第10节，就单单一节里面看到我们要说一样的话，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门徒，我们说一样，我们说诚实的话，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我们说智慧属灵的话，我们要说劝勉的话，我们要说安慰的话，我们说教导的话，这些话是我们都应该要说的同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训练去说这些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的话。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问我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灵命的考验，不是在查经班的时候，不是在主日学的时候，连主日崇拜都不是，一个基督徒灵命的考验是在开会的时候。当你开会的时候，你再看出一个基督徒他的灵命是否是成熟的，是否是真的。查经的时候大家都很属灵，在甚至或者在其他聚会都很属灵，到了开会的时候就原形毕露，什么个形状就什么个形状。所以我也知道，所以讲到同一样的话的时候呢，我在过去有机会我在这个我们的教区里面的董事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清楚的给我学到一个功课。当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了解一个件事情，我们开会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个别发表自己的意见，很鼓励你发表你的意见，很鼓励你讲出你心里要讲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是很激烈的讲很多自己心里所认为是的事，都很激烈。但是我们开会最后决定了什么事之后，有那个决定之后，大家所有的都放弃自己以前所有的立场，跟着这个会议的日子是我们的决定。出了这个会议的门，没有人再会讲其实我不赞成，其实我不赞成那个会议里面的人我不赞成，没有人讲。这是个成熟的基督徒，当你有一个合一的时候，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意见，你要放下，因为你可能觉得你的意见很好，但你要放下，因为只有一个意见，当大家合成一之后就一个意见，只能讲一个意见。所以这是讲同一样的话。在教会中间最伤害的就是开会之后再开会，又有会下的会，中间闲言闲语，中间的各样的这样的，那个是伤害教会的。因为我们既然有会议，就是合议一样东西，就同样的话。所以圣经里讲到一心一意，爱主的心，爱人的心，敬畏神的心， 谦让的心，清洁的心，怜悯的心。我们的意念有意念相同，有同心，圣经讲的同心合意，如何我们的意念相同。心是我们的感情部分，意是我们的理智部分，所以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理智部分是一起的，连在一起的，彼此的联合，彼此的合适。所以我刚刚所说的例子，不管是用房子，神用房子，或者用身体，或者用树，都是一主一属一心。这是腓立波所说最有所重要的一个中心。我结束的时候，我用很简单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 Atlanta 的一个 A&T University， 一个是这个美国最出名的军乐队 Marching Band， 最出名的是拿奖，每年拿奖那个。这个 Marching Band 里面他们当然有几百人，在这个 Marching Band 中间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叫做 Devin Miles。 这一个人是非常有技能的，非常有天才的，非常有恩赐的，所以他打鼓呢，他都不需要看乐谱，他都不会看乐谱，但是听了你打的乐，打的这个鼓了，他就可以打重复，而且打得比你好，非常有才能。他不太怎么会读书，但是呢，这个学校呢，大学呢，给了他一个 full scholarship， 给他去参加这个 marching band。 但参加进这个之后呢，他就觉得他自己很超越，他觉得其他人都不行，他是这个里面的明星，所以要做他，所以他一意孤行要做他的。他们的这个音乐老师叫 Dr. Lee， 这 Dr. Lee 就说你要改。 Dr. Lee 说我们这个军乐队只有一个目标，叫做一对同声， One band one song， One band one song。 这一个年轻人不理解这个，还是照做他的，他喜欢做什么做什么，他表现他自己，他想把自己提升。Dr. Lee 警告他，如果你再不理解这个概念 One band one song 的话，我会开除你。他觉得你有可能开除我吗？我是这里打鼓手最好的鼓手，最优秀的鼓手，你敢开除我？ One band one song 的意思啊，他们有几百人，这个乐队里面不单只是演奏的时候是同一个声音，他有十几种不同的乐器，虽然那个音合在一起说呢，但是不单止如此，就 one band one song 的这个概念呢，是你不单止你要做的对，你要演奏对，你要顾念你旁边的人是否也能做的对，你要帮助他们。如果你的同房的同事没有睡醒，没有醒来操练的时候没有睡醒，你要叫醒他，你不叫醒他你也有错，一起罚。这 one band one song 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体的，中间有一个不行，所有人都不行，中间有一个人啊不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全个乐队都不行，都错。一体联合的结果 Dr. Lee 真是开除了这个 Devin， 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非常有才华的。当然这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到后来，这个年轻人理解了，理解了回来，这个 Dr. Lee 说今年我不准你再演奏，但是你可以帮忙，明年你可以演奏。所以他就这一次理解了这 one band one song 的这个理念，他就中间帮忙，他没有机会演奏了，但是他在中间帮忙。这个队伍在最后演出的时候他们拿冠军，全美国的冠军，因为他明白了什么叫做 one band one song，一个队伍有同一个声音，不同的乐器，不同的演奏，不同的身份，但是 one song。 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更应该理解这个不单只这一个 marching band 成为第一名，他这一个的理念 one band one song 理念成为一个领导界的一个理念。所以不单只在大的企业中或者在组织中间都是用同一个这个概念 one band one song。 主耶稣老早已经说过我们需要合一，在多元中使得我们的合一更加完美，使我们的合一更加兴奋，更有姿彩，但是我们需要合一。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我们低头祷告。 主，愿你的话语深深在我们的心中，不单只是这一个时刻，乃是我们一生之久，都让我们体会到在这个肢体中是何等的宝贵。你放我们在一起有你特别的意义。主啊，愿你再一次用着我们每一个人，能成为这个乐队中的一个，赞美你，歌颂你，就要传扬你的名。愿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在肢体中尽我们的责任，建造你自己的圣灵的殿，完成你的身体，使你得到荣耀，使你得到高举，使你得到传扬。我们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